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7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日本福岛核污水的排放引发争议，引发一波中国针对日本企业的电话骚扰浪潮。东京敦促北京确保在中国的日本居民的安全。虽然日本坚称排放处理后的水是安全的，而且这个观点得到了联合国核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但是中国表示坚决反对，并且禁止进口所有日本的海鲜，说他们这样做是污染了海洋。据日本政府星期日公布的最新的数据，福岛附近海域的放射性水平仍然远在安全的范围里面。从星期四开始，大量来自中国的电话开始涌向日本的企业。当时福岛核电站运作方东京电力公司开始释放经过处理过用于冷却福岛第一核电站受损核反应堆的水。从东京的音乐厅到日本东北部岩手县的水族馆等日本企业和团体报告说，他们开始接到大量讲中文的电话，以至于难以进行正常的营运。日本外务省在星期六晚间的一份声明当中是表示，负责亚洲和大洋洲事务的高级外交官对这些电话表示遗憾，并且对中国驻东京大使馆的高级官员是呼吁中国保持冷静。声明说，日本向中国大使馆官员表示，类似的事件亦都发生在中国，针对日本的机构。日本官员说，他们强烈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是适当的措施，例如呼吁他们的公民冷静行动，并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日本在中国的居民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的安全。此外，东京驻北京大使馆还分别敦促他们在中国的国民不要大声使用日语。一名福岛商人是对日本共同社说，他的四间的餐厅和糕点店在星期五总共接到约1000通的电话，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共同社报道说，店主最后要是拔去电话线。福岛市市长在面书上是发文说，市政府两日内接到约200个类似电话，当地的学校、餐馆和酒店亦都成为目标。他在帖文当中写说，他将向日本政府报告此事，并且要求采取行动。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分享了自己拨打日本号码的视频，其中包括打给福岛的餐馆。东京电力公司正在释放130万吨，相当于500多个奥运泳池的核污水。首批7800立方米核污水的释放量约相当于3个奥运泳池，排放时间约需17日。据估计，释放完全的核污水是要需要30年时间。东京电力在星期日表示，对核污水的排放未检测到任何重大变化。中国对日本水产品发布禁令之后，俄罗斯希望增加对中国的鱼类和海产品的出口。俄罗斯动植物检疫控制服务中心7月表示，俄罗斯是对中国的最大的海产品的出口国之一，有894家俄罗斯公司允许对中国出口海产品。俄罗斯动植物检疫控制服务中心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正是寻求增加出口商的数量。声明说，中国市场总体来讲对俄罗斯鱼类产品很有希望，他们希望增加俄罗斯被认证的公司和船只的数量、产品数量和它的范围。为了协助这个努力，俄罗斯动植物检疫控制服务中心计划继续就海产品安全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并且就俄罗斯海产品对中国的出口规定与中国完成谈判。中国已经禁止一些日本水产品的进口，但星期四的全面禁令是担心放射性污染的危险。俄罗斯动植物检疫控制服务中心的声明说，今年2月到8月，俄罗斯水产品出口有一半以上是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有鳕鱼、比目鱼、沙丁鱼和蟹等等。俄罗斯渔业部门说，俄罗斯去年一共出口了230万公吨，价值大约61亿美元的海产品，占据总捕捞量的大约一半，主要对中国、南韩和日本出口。日本说，俄罗斯与中国的批评缺乏科学根据，海水污染的水平将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安全饮用的标准。 但俄罗斯动植物检疫控制服务中心话，已经加紧检查日本嘅水产进口。俄罗斯远东地区嘅洋流会防止俄罗斯船只捕捞到受污染嘅海产品，而俄罗斯海产品大约七成嚟自远东地区。国际民权电讯社星期四报道，俄罗斯动植物检疫控制服务中心的太平洋办公室已经加紧相对靠近日本福岛的俄罗斯海域捕捞到的海产品的放射性安全控制，并将进行放射性的抽样检查。据俄罗斯国际民权电讯社在星期日报道，一支俄罗斯的舰艇编队是结束了与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维持三个多星期的联合巡航之后是返回。国际民权电讯社引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新闻部门的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舰艇编队的军舰与中国海军编队一起经过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和太平洋航行7000多海里。该机构报道，在巡逻期间，俄中舰队是沿着千岛群岛的山脊行进。这些位于日本北部北海道附近的岛聚，在俄罗斯被称为千岛群岛，在日本被称为北方四岛，是这两个邻国几十年来紧张关系的核心所在。据北韩官媒星期日报道，北韩已经批准在国外的公民回国。这是北韩自从2020年1月起因为新冠疫情封锁国门以来，时隔3年零7个月正式宣布开放国门。这个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最孤立的国家之一正是缓慢重新开放。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日刊登了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星期六发布的通报。声明中表示，随着全球新冠疫情传播的情况逐渐得到缓解，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决定调整防疫的等级。按照这个决定，在外的北韩公民获批归国，归国的人员将会在相关的隔离设施接受为期一星期的严密医学的观察。几日前，一架来自平壤的高丽航空班机降落在北京，这个是北韩自从2020年疫情封锁以来的第一次。目前还未清楚该航班上有哪些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国防部宣布向台湾出售新一批价值$5亿的 F-16 战机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及相关的设备。另外也会讲到中国的房地产公司接连爆雷，中国经济复苏只剩翻泡影。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看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这个周末访华，面临经济困境，北京反应积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会在本周末对中国展开为期4日的访问，这次访问已经酝酿几个月咁耐，恰逢拜登政府发布限制某些美国对中国投资的行政命令之后没几耐能够最终成行，凸显在美中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之下，华盛顿和北京都有意推进这次访问，从而使到两国关系企稳。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困境之际，北京希望借雷蒙多访问扭转外界认为中国不再对外国企业友善的印象，但不预期访问会有任何的突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二表示，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会在8月27号至30号前往中国访问，行程包括北京和上海。他将会同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以及美国商业领袖举行会谈。美国商务部的声明表示，雷蒙多期待着就涉及到美中商业关系、美国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潜在的合作领域和中方进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欢迎雷蒙多到访是因为他在一系列中国关心的经贸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哈夫鲍尔说，雷蒙多在涉及到商品及服务贸易、各类的电子服务、技术流动以及是双向投资流动的所有交易当中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表示，他猜测中国当局会对此感兴趣，并且会对他进行详细询问。 美国政府的有关限制措施的限制范围是什么东西，美国仍然允许哪一些商品、技术和投资流动，哪一些基本上是被禁止或者是受到严格的审查。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对中国某些敏感技术领域进行投资，目的是在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帮助开发可能用于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技术。该个行政命令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雷蒙多所在的美国商务部，无论是外国对美国的投资还是美国对外国的投资，都有相当的发言权。不过就在美中双方正式宣布雷蒙多访华的消息之后，美国政府意外地取消了对27家中国实体的制裁，这个被广泛视为华盛顿向中国方面作出的一个善意姿态。这27个中国实体被从未经证实的清单当中是移除，其中有化学公司、锂电池材料制造商广东光华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是传感器制造商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等。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善意姿态表示欢迎。中国商务部星期二表示，此举对恢复两国企业之间的正常贸易是有利的，亦都符合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这次的雷蒙多中国之行之前，已经相继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以及气候特使克里等三位拜登政府的重要官员先后在短短一个多月里面连续访问中国。这些会议有可能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秋季赴美出席 APEC 领导人峰会并且同拜登总统会晤铺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8月22号表示，雷蒙多这次的访华符合拜登政府一贯的对华政策，即是美中两国需要密集的外交来管理彼此之间的激烈的地缘战略竞争，使到它不至于演变成为冲突。沙利文表示，雷蒙多部长将会带着这样的讯息，即是美国不寻求同中国脱欧，而是要降低风险。这个意味着在我们的继续保持我们的经济关系以及贸易关系的同时，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是确保有韧性的供应链。预计雷蒙多将去访问期间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同其他的负责经济政策制定的官员，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拉克帕加德对美国之音表示，雷蒙多可能会向中方提及到一系列美国关切的问题。帕加德表示，他会提出这些会议题，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否会成为耳边风，因为北京方面可能会辩称，我们本不打算采取这些行动，但是这些针对你们对半导体以及先进计算机出口管制的回应。我是不知道这个会得到多少的回应，但是他是确认认为双方进行对话是积极的，他是希望这个不单是双方抱怨的场合，虽然他是认为进行交流很重要，但是也都希望看到一些的进展。帕加特亦都表示，他不预期雷蒙多此行能够在关键议题上面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这个一定程度上面是因为拜登政府面临着来自国会的巨大压力。帕加特表示，拜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面有被限制住，因为他们正受到来自国会的压力，要求他们继续加大紧绷的局势。帕加特说，我认为对拜登政府承受了很多的政治压力，要求他不要在中国问题上面显得软弱，这个可能会阻止两国在经贸关系上面出现任何大规模的缓和，即使双方都希望出现这一种的缓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曾经表示，他不认为雷蒙多访问会取得根本性的重大的成果。他对媒体说，我们派遣内阁官员前往中国并不是为了改变中国，我们亦都不指望这些对话会改变美国。相反，通过这种高层次的接触，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确保在双方的关系当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稳定的基础，即使是在多个领域我们都是在这里激烈竞争。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共和党国会议员警告雷蒙多，在他即将前往中国的访问当中，不要让中国介入美国的出口管制问题。报道表示，雷蒙多可能会宣布和他的中国同行是成立一个工作组，重点关注美国计划对投资中国高科技公司进行监管。 彭博社最早披露了美中两国商务部可能会成立工作组的消息。该个工作组将会讨论美国对系企业向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的措施。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麦考尔、加拉格尔、金影玉以及参议员哈格蒂上个星期五联名系致信雷蒙多以及国务卿布林肯。信里面系写话，当中国在无意放弃当初促使美国实施管制的政策的情况之下提出成立工作组的时候，美国应该是停止上钩。议员是写话，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不应该成为谈判的内容，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关于美国出口管制的性质以及范围的决定应该是在华盛顿作出，而不是在北京。雷蒙多对中国的访问亦都正值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增长停滞、房地产危机、出口低迷、青年失业率高企以及消费者信心不振等问题。分析认为，中国经济下行使到北京有更多的理由缓和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说，作为负责在海外推动美国企业利益的内阁官员，中国政府可能会借雷蒙多到访的机会尝试展示中国对外国企业仍然友好，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继续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包括日常家居产品，亦都包括好像是技术产品、高通、苹果等等在中国的产品。哈夫鲍尔表示，中国当局想要试图打消他们对待商业非常之不友好的观念，特别是对待私营企业以及是外国公司，这个将会是他们同雷蒙多讨论的一个话题。他们可能会发表某种的声明，表明中国对商业是开放的，一旦企业进入就会减少监管审查等等，这个是他们可能会具体采取的措施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星期三8月23号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约5亿美元的 F-16 战机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及相关的设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在一个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决定批准对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出售一笔可能的对外军售，包括 F-16 战机红外搜索跟踪系统以及设备，价值大约5亿美元。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已经向国会通报这一项的军售必要性的凭证。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局亦都在原维系推特的 X 平台贴出了国防部的声明。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已经采购红外搜索跟踪系统整合与测试支持以及设备、飞机和弹药支持以及支持设备、软件交付与支持、零部件、消费品以及附件、修理以及退货支持、出版物以及技术稳健、人员培训以及培训设备、研究与调查、美国政府和合同商工程、技术和补给支持以及是其他相关补给和项目支持的要素。这个采购不含重要防卫的设备，估计总金额是大约5亿美元。声明当中还指出，以一次一个意义销售和台湾关系法所规范的美国法律以及是政策是一致。声明表示，此一意义销售符合美国国家经济与安全利益，他支持了接受方持续现代化他军队以及是维持可信防卫能力的努力。意义销售将协助改善接受方的安全，并且协助维持地区政治稳定、军力平衡以及是经济进步。而此外，声明亦都提到，这个意义销售将会改善接受方应对是当前与未来威胁的能力，它是有助于接受方保卫它空域的能力，为地区提供安全，并且透过它的 F-16 战机项目增进以及是美国商务操作能力，接受方将会毫无困难地将这个设备融合到它们的军队当中。声明当中表示，这一笔的意义销售的设备和支援将不会改变地区基本的军力平衡，亦都不会对美国备战能力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个意义军售的合同商是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亦都是 F-16 战机的制造商。
國防部話，呢筆擬議當中嘅軍售提到嘅係最高預估價值，實際金額依據最後嘅需求、預算授權以及係簽署嘅協議可能會低一啲。拜登政府在7月底才是宣布使用总统提取权对台湾提供 3.45 亿美元无偿军事援助，这个亦都是美国首次使用这个总统授权从美国现有库存提供台湾武器、设备和服务。中国政府批评美国对台军援将台湾变成火药桶、弹药库，只会加剧台海兵凶战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8月23号表示，政府对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非常坚定，台湾举行了纪念八二三炮战，亦称金门炮战或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65周年的活动。这一场危机是驻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和中共的解放军之间进行的最后一次直接大规模战斗。然而要维护和平必须要强大自己，因此政府落实国防改革，推动国防自主，不断提升国防的战力和韧性。蔡英文说，中国战机和军舰上个礼拜六再次包围台湾，在这个有争议的岛屿周围进行了最新的军事演习。中国官方新华社说，这些演习是为了测试中国军队夺取对空中和海洋空间的控制权，和在实战条件下作战的能力。这些演习被视为对台湾副总统赖清德8月12号过境美国的回应。过去一年，中国大幅增加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促使美国及其盟国开始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伙伴关系。北京认为台湾是它的领土一部分。美国、日本和南韩同意深化军事合作，并谴责中国的危险和侵略行为。此前，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8月18号在马里兰州的美国总统度假胜地大卫营举行过三边峰会。北京对开战的准备程度如何呢？中国夺取台湾是认真的。退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前驻日本外交官格兰特·纽瑟姆说，纽瑟姆目前在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中心任职，他们已经万事俱备，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过去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面对此进行测试，他们有导弹、网络战和电子战，他们的军舰和飞机在周边来来去去。我认为他们今年秋天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登陆演习的彩排，他对美国之音说。而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弗·约翰斯通认为，北京认识到任何军事行动所涉及的风险，跨越100英里海洋的两栖行动针对一个防御攻势相当好而且地形相当险峻的岛屿，这个仍然是一项高风险的行动，所以我认为北京的领导层非常清楚这一点。我确实认为他们专注于其他胁迫工具、其他形式的军事压力、虚假信息以及试图影响台湾的政治，约翰斯通对美国之音说。毫无疑问，如果中国政府觉得必须使用武力，它是会使用武力的。我确实相信这个仍然是一种不是太过可能发生的情况，至少目前是这样，他补充说。华盛顿长期以来对是否对台湾进行军事干预持有战略模糊的政策，然而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正在加强军事合作应对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的行动。分析人士约翰斯通说，日本在美国的印太地区防御态势中占有核心地位。从军事角度来看，首先是日本驻扎住50,000名的美军，美国在该地区前沿部署一些最重要的能力都在日本，日本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可以从那里投射力量的地方。然而纽瑟姆认为联盟需要更好协调，他曾经是驻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第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联络官。虽然美日已经有60多年的防务联盟历史，但美国和日本之间并没有联合总部，所以这个是令人困惑的，需要迅速解决这个问题，纽瑟姆说。作为2024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美国国会目前正在辩论日本军事指挥结构的改革，来到促进与日本军队更好协调。同时，日本去年宣布到2027年将它的国防开支增加近一倍。日本正在建立自己的能力，但它并未有以一种非常系统、深思熟虑的方式去做。 柳失武補充話，但係一旦佢哋做啱咗啦，咁將會係一股強大嘅力量。呢個確實取決於美國人非常密切嘅營運關係。當你將美國同埋日本結合起嚟時，從中國嘅角度去睇，呢個係一個巨大嘅問題。分析師約翰斯通話，隨住日本軍事能力嘅增強，該聯盟正在發生變化。日本日益成為一個重要嘅軍事強國，佢擁有各種能力，例如佢擁有 F-35 戰機、一支非常現代化同埋有能力嘅海軍，以及強大嘅導彈防禦能力。而家佢哋開始實施新嘅國防戰略，投資遠程打擊導彈能力。佢話，民意調查顯示，自2022年2月份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嚟，公眾對增加日本國防開支嘅支持率越嚟越高。我認為是烏克蘭戰爭真正讓日本公眾明白，在21世紀仍然有可能發生重大戰爭，儘管這個令人震驚，日本需要準備採取更多措施來保護自己。約翰斯通說，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東京居民都支持增加國防開支的，我們是一個島國，我們需要導彈和戰機，我們需要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辦公室工作人員栗川龍一說，東京居民西澤正香表示，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日本需要投資國防。雖然日本有自己的自衛隊，但他沒辦法保護自己的國家免受外部攻擊，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有可能戰爭的問題，所以沒有人能夠預測結果是怎樣，或世界將會如何變化。他對美國之音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發自東京的報導。
中国房地产公司碧桂园爆发债务危机，连国有房企远洋集团亦都爆雷。同时，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旗下的中融国际信托亦都经传理财商品停止兑付。分析人士表示，这些企业接连爆雷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中国经济下行，亦都凸显了中国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如果想期待中国经济能够复苏，恐怕只是泡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曾经被誉为中国房地产行业模范生的碧桂园，上个礼拜证实没办法去支付两笔共计大约2250万美元的国际债券的票面利息。碧桂园直接表态，估计今年上半年的亏损将会高达550亿元人民币。14号，碧桂园再因债务问题恶化，暂停了旗下11支债券交易，共涉及到157亿元人民币，使到该公司股价暴跌，至此一路走低。这个是继两年前恒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之后，又一个中国千亿级别的大型建商爆发债务危机。就连从事不动产开发的中国国企远洋集团，亦都未能够在13号的宽限期结束之前去支付2094万美元的债息。但是碧桂园和远洋集团目前尚未构成真正违约。碧桂园跳票的两笔美元债息正处于30日的宽限期，远洋集团亦都在争取豁免违约，延至到9月30号先至支付利息。同时，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旗下的中融信托亦都传出因为投资房地产而受累。自8月4号起，陆续有咸亨国际、金博股份和南都物业等几间上市公司发布关于中融信托产品预期兑付的提示性公告。据中国传媒财联社报道，中融信托暂停兑付的产品至少达到3500亿元人民币。中植集团是正规银行体系外运行的信用中介机构，涉足信托公司財富管理和私募股權等，旗下的公司和有關的公司眾多，常被稱作中植系，管理住約10000亿人民币的資產。中植系是中國很多房地產企業背後的金主，在近年地產行業直接從銀行貸款受限之下，很多開發商轉移向中植系旗下的中融信託等公司融資。數據提供商 用益信託的數據顯示，中植集團最重要的投資之一就是持有中融信託 33% 的股份。香港經濟日報報導，中融信託受託管理的資產總規模超過7000億元人民幣。現居美國曾經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執教的夏業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碧桂園原本是一間家族的企業，創辦人是楊國強，楊國強的女楊慧妍今年34歲，她從美國留學歸國之後就逐漸接管這間公司，成為企業的新掌門人，25歲就躍居中國女首富，之後更加數次名列富比世億萬富翁榜。中國經濟周刊8月9日說，楊慧妍卸任碧桂園旗下增城碧桂園的董事長職務，並轉贈名下所持有的兩成碧桂園基金約8億2600萬美元給他的父親和妹妹所屬的國強基金會。夏業良表示，楊慧妍在辭職之前還不忘將資產整合到家族企業裏面去，這種操作令很多網民和投資者感到非常生氣的。對照他在辭職發布會上強調碧桂園其實不是家族企業，顯得既諷刺又意味深長。夏業良說，在中國任何一間私營企業要想做大，都不可能不同官府有密切的聯繫，所以所謂的紅頂商人在中國是一個普遍現象，哪怕一開始是自己一針一線白手起家，但到後來如果沒有政府官員在背後支持撐腰，是不可能成為行業老大的。因此無論是恒大定是碧桂園這樣的巨型企業，都是跟中共高層有著非常密切的政商關係。夏業良表示，之所以會說意味深長，是因為當企業出現巨額虧損的時候，一般都會認為責任在企業家和管理高層，但在中國實質不然，因為中國政府和官員跟這些企業行為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碧桂園亦都認為不應該由企業單方面去承擔責任，因此楊慧妍的碧桂園其實不是家族企業的這一番話，等於是對公眾不敢公開表明的一種交代。中植系的情況亦都是這樣的。夏業良說，中植系的創辦人解植坤生於黑龍江，原本只是一個印刷廠的工人，後來成為廠長，之後又陸續經營面食廠、服裝廠、儲木廠、水泥廠和養殖場，接著就收購黑龍江五營區各有不良資產，並盜賣東北紅松而發了大財的。夏業良說，解植坤的哥哥解植春曾經任光大集團、中國財政部和匯金公司發起設立的國有大型綜合金融控股集團副總經理、中央匯金公司總裁以及中國投資公司副總經理。好像中央匯金公司總裁這種職務，因為他為國有全資的企業，所以一般都不可能由私營企業家來到擔任，也就是說只有政府官員或者有官方在幕後緊密支持的人才能夠勝任這麼重要的職務。他說，正因為解植坤的大哥擔任了國家重要金融機構負責人，才令到原本一直從事實業的解植坤逐步涉及到金融的領域，並擴展到信託、私募基金、保險、人壽等各個行業，讓中植系成為一個上萬億資產的大公司。夏業良表示，不論碧桂園定是中植系都有官方的勢力在背後撐腰，所以政府官員不能夠只在企業獲利時分享暴利，在企業遇到困難災難的時候就撇清責任，事實上政府亦都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夏業良說，
在中國目前這個金融環境下、金融政策下，這些企業連續暴雷，它反映出來的是中國的金融市場是缺乏有效監管。
在中國目前這個金融環境之下、金融政策下，這些企業連續暴雷，它反映出來的是中國的金融市場缺乏有效監管， 他表示，中國雖然成立了包括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還有電監會、煤監會等各式監管的機構，但這麼多極藏架屋的監管機構卻沒有起到監管責任。例如西方國家的大公司一般都會實施再保險制度，就是萬一這間公司破產了，至少還有再保險公司為保險公司負責，保險公司來到為一個普通的實業公司或者是金融企業負責。但中國一連串的監管都失敗，就不單是一間民營企業的問題了，而是整個金融體系和制度方面的金融政策失靈的問題。碧桂園在8月11日發表致歉函，表示尋求更多時間全力以赴補交付，化危機為新機。他的公司微信公眾號亦聲明堅持不躺平。中融信託8月14日在他的官方網站發表聲明，提醒投資者警惕不法分子利用這件事來到詐騙，但未對預期兌付等問題進行正面的回應。前恒大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在微博發帖，建議政府要出手幫忙碧桂園等優質民營房企，因為如果第一大房企轟然倒下，就會衝擊到市場的信心、經濟恢復、金融風險、居民購買房產預期，以及上下游60個行業關係到幾千萬人的就業。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傅凌輝在15日的記者會上說，碧桂園的問題是階段性的，隨著房地產市場政策調整優化，房企風險有望逐步得到化解，那就意味著碧桂園和中植系的債務危機似乎還在中國政府可控的範圍內，但專家的看法不以為然的。中國金融學者何光兵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的經濟約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都是靠房地產行業來到支撐，如果房企接連爆雷，不單止會令到本已經萎靡不振的房地產市場更加失去投資者信心而雪上加霜，更加會直接傷害中國經濟。他表示，跟恒大比起來，恒大的投資多樣化，如果單就房地產開發來看，碧桂園比恒大更加大，是中國第一大，它主要在中國二三線城市建設大型的項目。彭博資訊的分析，碧桂園的危機可能會影響到651,000套預售屋的交屋。中國媒體第一財經的統計則是有90多萬套房源會受到影響，波及到幾百座城市。何光兵表示，這一連串的企業爆雷的根源來自於中國經濟下行，老百姓買不起樓，建商想降價求售又被官方通報並罰款，當然會承受不到啦。如果政府允許打折扣去賣屋，講不定建商還能夠自救。建商最怕的不是虧損，而是資金斷鏈。他表示，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企業分為三種形式，好像中石油、中石化這種國營企業本身已經是壟斷的行業，但他們十年來共獲政府補貼超過1,000億元，中國經濟指望不上他們。其次就是民營企業，但近年來政府出重手去整縮保教業，亦都採取三條紅線打壓房地產行業，並對互聯網大廠進行反壟斷調查等，整到民企朝不保夕。他說第三個就是外資企業了，在美中關係惡化、中國高階芯片遭到美國圍堵和擴大實施反間諜法下，很多外資怕被波及而撤離，或者是採取中國加 N 的模式，譬如蘋果產業鏈的富士康跑去越南設廠，特斯拉亦都移至印度設廠，這些企業一搬走就會連帶很多相關的中上游業鏈亦都一並帶走，如果他們留低在中國，就可以擴大產業鏈，留住很多工作職位，解決中國的失業問題。
根本原因就是外資被嚇跑了，這個民企呢被已經被整死了，或者是奄奄一息。
江兵說，根本的原因就是外資來被嚇跑了，這個民企已經被整死了，或者是奄奄一息了。台灣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投資消費與出口一向都被視作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 但是中国在这几方面都在衰退，失业率近屡创新高，一再削弱中国经济复苏力度。蔡明芳说，房地产的问题只是中国经济状况不佳的一种表征和结果。他说，
目前就是利息缴不出来，我都还没有叫你还本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它某种程度就也验证了，就是整体中国经济的情势确实是不好。
他说，目前就是利息缴不出来，我都没有叫你去还本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它某种程度就是验证了整体中国经济形势确实是不好的。蔡明芳表示，在经济上行的时候，如果由中国政府来到进行适度承接这些不良资产，或许还可以可控，但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之下，政府是接不完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内战于1865年结束后冇几耐，成千上万嘅美国人开始涌向西部，开发嗰度大片嘅土地。这个大规模的西部拓殖运动持续了将近40年，原本辽阔荒芜的西部过了没几耐就住满了移民，而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金矿亦吸引了很多人去淘金。大众围着发财梦涌向金矿，虽然少数人找到了金，但是等待大部分人的只有艰苦的工作和高昂的物价。身上的钱用完之后，他们放弃了寻找黄金的梦，但是他们留在加州，成为当地的农民、生意人或者劳工。当然亦有些人始终没有放弃发财梦，他们掉头向东，在加利福尼亚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荒野寻找黄金和白银。民众先在内华达，后来又在爱达河和蒙大拿地区发现了金和银，还有人在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和达科他地区发现了黄金。每一次新的淘金热潮出现，就会将大量的人从东部吸引到西部。采矿营地亦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商店、旅店甚至地区报纸的小城镇。不过绝大多数这样的城镇只在淘金热旺盛期才存在，一旦找不到黄金，这些城镇亦就衰败了。在一些金矿区，大金矿公司将成片的土地从最早一批地主那里全部买下来。这些公司带来了采矿机械，能够在地下很深的地方采掘，然后从金矿石中分离出金。 呢啲公司需要設備同其他供給，於是運輸公司應運而生。他们靠牛拉大车，一点一点地将矿业公司所需要的供给缓慢地运来。人随之修筑了道路，甚至在一些地方建起了铁路。从金银矿中获得大量的财富，通常又被投资到其他的行业之中，例如海运、铁路、工厂、商店和土地。咁样西部就出现咗更多嘅就业机会，生活条件亦有所改善。于是越嚟越多嘅人决定离开挤拥嘅东部，到西部开始新生活。东部嘅大城市亦继续发展，出现咗新嘅工厂同工业中心。人离开农田，涌向城市揾工作。这些工业中心的发展带来了对食品，特别是肉产品的大量需求，而芝加哥迅速成为了肉制品的加工中心。铁路将家禽家畜运到芝加哥，那里的包装公司将它们宰杀，做成肉制品，销售到东部市场。一些特殊的火车车厢能够使肉制品保持低温，这样这些肉上市的时候仍然是新鲜的。随着肉品工业的发展，人对鲜肉的需求亦正在增长，这个就是需要越来越多的牛。在德克萨斯有几百万只牛，但是人设法将这些牛运到东部的市场。最近的火车站在密苏里州的石代利亚，有1000多公里远。有些养牛户就想，如果一路赶住牛，被牛在沿途的草地上食草，这样走到火车站或者都可以。于是1866年初，一些德州养牛户决定试下，他们赶住26万多只牛向石代利亚出发。这个初次尝试遇到很多问题，农村很荒凉，草地和水有时很难找到，土匪和印第安人跟踪牛群，等机会来到偷牛。有些地方的农场主还将农场用山栏围起来，阻挡了牛群的路。这一大群牛大部分都在路上走失死亡，但是养牛户相信他们已经证明长途赶牛到火车站是行得通的。他们觉得一定能够找到一条更好、有大量草地和水的道路通往火车站。在刚才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了美国西部的养牛户试图将牛卖到东部的市场，但是苦于运输不便。在跟着下来，我们就看看养牛户是否找到更好的运牛之路。牛农找到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叫公司向西部加修铁路，一直延伸到堪萨斯的阿比林。而从德州到阿比利尼有一条比较好行的小路，叫做奇舍姆。于是牛农开始沿着这条路赶牛，经过奥克拉荷马进入堪萨斯。到了阿比林之后，牛农将牛赶上火车运到芝加哥。后来的四年里面，超过150万只牛经过奇舍姆小路北上进入堪萨斯，随着铁路线继续向西伸延。人还发现了更好行的运牛小路。这样的赶牛之旅一般都是从春天开始，牛农派牛仔帮助他们寻找开阔的草原，等牛来到草场之后， 牛仔在小牛身上打上烙印，表明他们的主人是谁。然后牛仔就叫这些小牛和他们的妈妈一起在广阔的草场上等候一年。其他牛就被集中起来，踏上通往堪萨斯的漫漫长路。通常每个牛群有2500至5000只牛，由12至20名牛仔负责赶牛。牛仔的工作很辛苦，他们要不分日夜的将牛赶在一起，还要时刻确保牛群不要受到坏人或者印第安人的侵扰。他们不能够让牛行得太快，不能够让牛逃跑，因为如果牛行得太快，他们的体重就会下降，这样就卖不出好价钱了。牛仔每日只能够赶牛20-30公里，每日出发之前要令牛整个晚上加上大半个早晨埋头食草。在水草丰美的地方，牛仔会被牛群慢慢走，这样就可以将牛喂得更加肥，卖多一些钱。在19世纪80年代初，牛的价格上涨到每一只是50美元，很多牛农发了财，养牛好赚钱，投资5000美元，在4年之内就能够赚到45000美元。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牛，而老牛农大大增加了养牛的规模。在几年之内已经没有足够多的草地来到养这些牛，特别在铁路沿线，市场上的牛肉过多，肉价开始下跌。后来有2年的冬天非常寒冷，几十万只牛被冻死，随后又有1年夏天大旱，很多草干死，结果成千上万的牛又被饿死，整个养牛业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牛农还与农民以及羊农产生了矛盾，来到西部的农民声称拥有土地所有权，而这些土地是牛农养牛用的。农民在土地周围竖起山栏，种耕作土地种农作物。其他一些定居者就带来了很多羊，牛和羊争夺草地，通常赢的都是羊，因为在羊吃过草的地方牛就不会吃了。暴力亦随之发生，牛农为了控制土地和农民和羊农发生争斗，结果牛农无法不划定自己的土地，并且用山栏围起来，同时削减牛的数量，他们再不能够在公共土地上随意放牧。到19世纪后期，牛仔的时代行将结束，但是牛仔的故事和他们艰苦的生活没有被人遗忘，即使在今日，我们仍然会在电影、电视和书本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On top of old smoky,
当一个人想到美国的狂野西部时，他可能不会想到打开通往西部之路的矿工，亦可能不会想到修建第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的工人，亦可能不会想到那些慢慢西进围起土地耕作农田的农民。狂野西部只是意味着一个经典的形象，那个就是牛仔。他们在漫长的道路上为了保护牛群而艰苦战斗的故事总是令人激动万分。很多作家都着笔描述牛仔的故事，或者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位来自东部的年轻作家，他叫做欧文·威斯特。他曾经养过几年牛，后来在《维吉尼亚人》这本书之中描写了牛仔的英雄事迹。另外一位从东岸来到西部了解牛仔生活的是画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雷明顿只是做过2年牛仔，但是他此后的一生都在创作以西部为题材的绘画和书籍。他那些激动人心的作品使无数从来未见过真正牛仔的人领略到美国的西部风情和牛仔文化。牛仔形象还活跃在音乐之中，牛仔有自己的歌曲， 这些歌曲讲述他们的问题、希望和感受。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他的妹妹闹交，就走去李华那里诉苦。他们会提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alk to a brick wall 以及 Get the picture。
Hey, 李华。
Larry, 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的？
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with my sister. She's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and she's not serious about applying to college. No matter what I say, she just won't take my advice. Sometimes talking to h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Oh, 你妹妹高中毕业，唔想读大学，无论你点样劝佢，佢都系唔听。啊，系啦，你头先话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做咩要对住砖墙讲说话？
Not literally talk to a brick wall. I'm saying talking to my sist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A brick wall doesn't listen, doesn't respond, and doesn't care. And that's what it's like to talk to my sister about college.
Oh, 我明了。Talk to a brick wall 就是对牛弹琴。你和你妹妹苦口婆心讲了半日，但是她连一句话都听不入耳。你就好像对着一面墙讲说话一样。
Right.
Larry, 唔好咁担心，你讲咗半日，唔多唔少都系会有啲用嘅。
I suppose you're right. I guess she's just at that age where she doesn't like to hear advice from other people. My parents have been feeling the same way lately when they speak to her too.
其实唔单止系青春期嘅后生仔女咁固执，有阵时我同我妈妈讲说话，亦都觉得 I'm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佢点都唔肯听我嘅说话嘅。
Your mother? But she's such a sweet lady.
Larry, 你唔知啦，我次次同佢讲我毕业之后要留喺美国揾工，佢点都唔肯，无论点讲佢一定要我返中国。我觉得自己真係好似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Oh, that does sound frustrating.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我先唔理佢讲乜嘢，我嘅人生我做主啊。
I bet your mother feels like she's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when she speaks with you, the same way you feel about speaking with her.
Larry, 你唔好笑啦，你諗下，妈妈唔了解我，唔支持我，我几难受啊。
Yeah, I get the picture.
You got a picture? 乜嘢相啊？俾我睇下。
Not a picture, the picture. To say that you get the picture means that you understand something.
Oh, I get the picture, 就係话我明白。
Right, you can imagine that knowing about something creates a picture in your mind.
是 get the picture, 就好似睇到人脑里面所想嘅画面，亦就係了解人嘅想法。
Sometimes it's hard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y other people want what they want. And it may seem talking to them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But you have to have patience. Hopefully, someday your mother will get the picture.
是啊，要想人了解自己嘅想法，有时要花多啲时间同耐心。我諗你妹妹迟早都能够了解你嘅想法。She will get the picture.
You don't understand, Li Hua. If my sister doesn't get the picture now, it might be too late. What if she doesn't get into a good college?
Hey, 你唔好净系挂住你妹妹啦，谂下我啦。我妈妈一定要我一毕业就翻中国，我点算啊？我必须揾到一个一直留喺美国嘅原因，说服我妈妈。咁你可唔可以帮我啊 ？You get the picture, Larry?
I think so.
你可以帮我揾工噶。
Oh, right. I get the picture now. I will certainly try my hardest to find you a great job.
Larry, 你真係好啦，时时都估中我諗緊乜嘢嘅。
Well, I almost got the wrong picture a second ago.
哦，你差啲估错？诶，你以为我讲乜嘢啊？唔通话我嫁俾你，你就想啦。
李华， let's not worry about that. Let me think how we can make your mother happy. She's always nice to me.Maybe if I talk to her, it wouldn't be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唔怕咪去试下咯。不过我妈妈好硬颈噶。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lk to a brick wall， 意思咧就系指对牛弹琴；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 the picture， 意思就系指理解其他人嘅心思。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节目嘅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